上次说到穆桂英在疆场之上大战天门镇的镇主辽邦总军事颜荣，这穆桂英啊受益于骊山隐士，学会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，今天为救杨宗保使出了全身的本领，刀光闪闪，战马穿梭，交战刚三四个回合，城上战鼓就响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谁呀？是八王给穆桂英助阵，寇天官亲自擂鼓。穆桂英在疆场上暗想：宗保的生死就在我这一战，不胜颜荣是不能收兵。丑况往回头一看，城上是王爷和天官给他助阵，更加了他几分精神。可是颜荣呢，这条插条仗的确是与众不同。两个人交战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，在后边观阵的孟良就着了急了。孟良伸手把这葫芦摘下来，告诉焦赞，告诉杨兴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
哎，行了，好了，你说怎么的，咱们就上。
岳胜说：“你先等一等，我看穆桂英刀路纯熟，可以胜颜荣。”这个时候，就看穆桂英对颜荣虚砍一刀，秣马往下就败。孟良说：“得了，胜什么颜荣？到时候了，这都败下来了，咱们快上。”岳胜说：“等一等，来得及。”这阵颜荣催马在后边紧追穆桂英，眼看就追上了。穆桂英这匹马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突然一下子来了个原地转。其实啊，这是穆桂英早就训练出来的，为了用这一招才训练的这个马，他双脚一颗马肚带，这马就会突然向后转。他这一转，颜荣已经追到马头挨马尾了。这马一转，颜荣这马就跑前面去了，穆桂英这马反倒跑到后边来了。颜荣还愣了呢，哎，这人怎么追来追去找，找不着了。就在他一愣这功夫，穆桂英双手抓住刀杆的末梢，抡起刀头照着颜荣的后脑海，唰，就是一刀。这一刀真的好像打了个利闪一样。颜荣听见脑后风声，自知不好，一低头，咔嚓一下子把道冠给削掉了一半。他这道冠带搂海带的，穆桂英那刀也快点，上半截削掉了，这下半截还在脑袋上戴着呢，好像个罗圈在上边扣着。这发髻被砍掉了一半，头发一散在罗圈里边都支棱起来了。在远处一看，这老道头顶上好像在那破花盆里边养了一堆野草。颜荣念了一声无量佛，他拨马往回就拜。穆桂英催马就追，孟良一看，好刀法，好厉害，好真媳妇，真有两下了。此时就见穆桂英把颜荣一直追回天门镇。城上八王怕镇中有埋伏，急忙鸣金收兵。鸣金锣一响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。穆桂英拨马回到了洪州。这一回来，大伙可都高了兴了。穆桂英这一阵，就等于当着众人面前表演了一次武艺。边关将对穆桂英那真是赞不绝声啊！众人如同正星捧月一样，把穆桂英迎到辕门以外。这个时候，八王和寇准已经先上了帅堂了，告诉杨六郎，穆桂英啊，已经打了胜仗回来了。寇准说：“这个穆桂英啊，是破天门阵不可缺少的人啊。”正说话间，穆桂英走上帅堂，往下一跪。参见父帅，桂英出征疆场之上已经战败颜荣，特来交令。说到这，穆桂英看着杨延昭，杨延昭心里边已经明白了，这是让我快放杨宗保。六郎暗想，这个儿媳不愧是杨门女将。六郎说，既然你疆场取胜，本帅传令赦免宗保的死罪。杨六郎这个令箭往下一传，堂上堂下众位将官一个个是眉开眼笑，心情舒畅。杨宗保被松绑之后，来到帅堂，跪倒地下，多谢父帅不斩之恩。燕昭说：“桂英立功，与你折罪。”
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来呀，给我重打40将军。战唐军过来按倒杨宗保，刚要执行，孟良过来一下子就趴在杨宗保身上了。哎，元帅，这个事儿全怪老孟，与宗保无关，要打您打我，我皮糙肉厚，不在乎，来吧。燕昭一看此情，哎，好也罢，既然你等与他讲清，斩饶恕于他，日后要疆场立功，一功不过。孟良说，多谢元帅。宗保爬着起来，多谢父帅。六郎说了一声退堂，回转后寨，六郎走了。这儿呢，宗保跟穆桂英又给八王寇准、石太君以及众位边关将依次见礼。老太君看着这个孙子媳妇，真是眼里边瞅着心里头爱，都见完了礼了，太君、八王寇准也都走了，这些将官们还没走，大伙都高兴啊，在这围了个什么都说，焦赞的在旁边多事。哎，我说我，你都见了礼了，还得给一个人见礼。宗保是谁呀、啊？谁？桂英啊！今天你爹的辕门斩子，这么多人讲情都没讲下来，是谁救了你的命啊？是穆桂英，不是他疆场之上战败颜容，你还有命吗？啊！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，何况这救命之恩呢？你应该跪下给桂英磕头，是大礼。大伙一听，跟着哈哈一笑，对对，宗保，你应该多谢桂英啊！大伙这一闹腾，杨宗保这脸一红，有点抹不开了。穆桂英呢，在一旁脸红着，低头不语，不时的偷眼看着宗保。这个时候，宗保一看，一着急，来了这么两句：“哼，我呀，我能给他下跪吗？大丈夫膝盖底下有黄金，不能随便跪。”焦赞说：“呵，好小子，当面不跪，你敢保证背后不跪吗？”大伙哈哈又都笑了。杨宗保这脸又一红：“我呀，我这辈子不带跪的，哪有少帅给香菇下跪的？”杨宗保这句话说出来，是为了当着众人不示弱。可穆桂英有点挂不住了，这是刚进洪州啊，贵不贵没什么，你怎么特意指出少帅和香菇来？是啊，我们是山野香菇，你是堂堂少帅，这里边门户不当啊。穆桂英瞅着大伙嘻嘻哈哈正在这笑着的时候，一转身出了帅府辕门，叫着自己的木刻寨的庄丁上马提刀走了。这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众人嘻嘻哈哈一番，再一瞧，哎，我说这桂英呢？桂英哪去了？哎，刚才还在这让宗保给气跑了吧？宗保也愣了，到外边一问，说刚才领着庄丁走的，出东门了。这功夫，巡守东门的郎谦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桂英走了？萧赞说：“你看见了吗？”“看见了。”我问了他一句，他说：“怎么？”他说：“香菇不配跟少帅，怎么回事？”大伙一听全明白了，这是刚才宗保说的那句话伤了桂英的心了。焦赞说：“不要紧不要紧，我追下，看叔公公的面子，咱们也得回来。”焦赞上马出城，追了一段路没追上，又回来了。等他回来以后，这件事闹得连八千岁都知道了。杨延昭听到此事之后，把杨宗保叫到二堂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说宗保不会说话。这阵杨六郎也说穆桂英是破天门阵不可缺少的人了，一句话你就把人给气走了，岂能容得？告诉宗保马上去穆克寨，你把穆桂英给我请回来，如若请不回来，我是定斩不饶。刚把死罪免了去，紧接着又加上了。杨宗保心想，我这算倒了霉了，收他也杀我，气跑了也杀我，里外全是我不对，走吧，父命难违呀。杨宗保自己一个人不带兵将，骑上坐马，无精打采的奔东门。孟良、焦赞把宗保叫住了：“宗保啊，这回你去了可别老跟人家摆资格啊，过年的话多说，客气话多讲，上风头咱不占，干取那挨训的啊，
让他出出气儿就得了，你可别逞能，听见没？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喝着那膝盖上那点黄金咱不要了，就给他跪一下子啊，也没什么。两个人嘱咐了半天宗保，一直把他送出东门。宗保自己一个人催马就来到了木柯寨。宗保走得并不太快，到山寨外边一敲寨门，庄丁都认识。哎呦，星姑老爷，开开寨门把他迎进来。姑老爷您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了。
你家小姐回来了吗？
啊，小姐早就回来了。怎么您没跟她一块儿来呀？
宗保心想，能一块儿来吗？怄着气呢。这些话不能跟把门的庄丁讲。宗保直接奔穆灵红的宅院，来到宅院以内直奔大厅，一看穆灵红正在大厅里边端然稳坐，这老头面带愁容，一见宗保来了，老头赶紧站起来了，还挺客气。
啊，宗保啊，你也来了。
宗保说，岳父，桂英现在何处啊？老头没有正面回答宗保的问话。
宗保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
嗨，老人家，全是误解。宗保就把洪州之事细说了一遍。穆庄主听完之后，
宗保啊，桂英从小娇生惯养，虽然跟随他师父学艺几年，但也对他十分宠爱，今天回来就哭哭啼啼，说什么与你们不门当户对了，到洪州小瞧他了，又说他是相顾了，后悔不该高攀这门亲事，闹了个不可开交。我说了他几句，我说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呀，既已成婚又谈什么后悔。哦，我这几句话他怒冲冲地跑到后宅去了，我这正气闷，这不你就赶到此处了。
宗保说，老人家您也不必为我们生气，带我到后边看看，劝劝他也就是了。
宗保心里边蛮有把握，夫妻燕尔新婚还是情投意合的，见了面谈开了没事儿。宗保来到后宅一问，没在他的绣房，在老太太的屋里呢。
宗保来到岳母的房中，给岳母见礼之后，有丫鬟给搬过椅子来坐下，一看这屋里边也没有穆桂英。宗保说，岳母，桂英现在哪里呀？
老太太也是先问了洪州的经过，宗保又讲了一遍，老太太听完了，
嗨，这丫头啊就是任性啊，回来呀就说你瞧不起她，怕将来在杨家你对她另眼相看，这不吗，跟我哭闹了一阵，自个儿说一时足成千古恨，怎么又想起她师父来了，什么骊山隐士如何好了，出家得道终生清净，这不吗，说着说着自个儿也要出家，也想像他师父那样去当道姑。我说你上哪儿出家去，他说上净月观。
哦，岳母，净月观在什么地方？
嗨，净月观倒不远呐，就在我们这个灵山的后山寨，一下一上不过十多里地，那儿倒是有个出家的老道姑叫净月，60多岁了，我拦着他拦不住，这不吗，到自己屋里边收拾收拾走了，我让丫鬟送送他，他谁也不让跟着。这孩子真是啊，都快把我气死了，我现在让他先去吧，当几天道姑过过这个劲儿，我再去劝他还俗。
宗保，今儿个你来了这就更好了，为什么事儿你能知道，你去那劝劝他，让他别再耍小孩子脾气，跟你回去吧。啊，
宗保说，是啊，我是奉父帅之命来请他的，带我去到净月观找他。
宗保告别了老太太，又出了木宅，
牵着马按着丫鬟指给的方向，顺着崎岖小路奔后山而来，10多里地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到了。一看那个净月观坐落在半山腰上，铜林掩映，这庙道后头是一条深涧，涧下水声如雷，离老远就听见了。宗保来到庙门之外，把马拴在树上，上前叩打庙门，
当当当当当当，这么一推门自个儿开了。
哦，
看来是虚掩着了。宗宝进来刚要往禅房走，就见有一位老道姑从里边出来了。宗宝心想，这可能就是那位老道姑。这功夫老道姑看见宗宝，问了一句：无量佛，这位施主到此有何贵干呢？
宗宝说，啊，这位师父，您可看见前面灵山木客寨来的穆桂英了吗？
道姑一听，你是什么人？
我是杨宗宝。
又一想，说明白点，
我是他丈夫。
哦，你是他丈夫啊。刚才他来到我的观中，自称要出家修行，也是贫道看他年轻俊秀，风华正茂，怎好就此踏入清界呀？岂不误他的青春呢？我劝慰他几句，他呢执意不肯。我问他为何出家，他说因为无有了红尘乐趣。我细一问才知道，是与新婚的丈夫小有不睦。我说你如出家，需由你丈夫送来方可。他说你如不收我，我就离开人世。我说就是你死了啊，我也不收。不料这个话我说出来之后，他竟然夹起包袱走出禅堂，这半晌没见回来。贫道正在要出来观看动静，恰遇你来了。你来的时候没见着穆桂英吗？
宗宝说没有啊。
宗宝心想，这事还坏了，他能死了吗？
不能。
师父啊，他能到哪儿去呢？老道姑说，这也很难说呀，你我找找看。
好吧，
宗宝跟着这个老道姑就找上了，先是在院子周围，然后出了院子，在附近的树林中寻找。杨宗宝专门往上看，看看是不是在哪棵树上吊着呢。找了半天没有，宗宝一着急喊上了：桂英，桂英！连喊了几声，只听见山谷的回音，无人答应。老道姑说，这前面没有，咱们往庙后看看吧。领着杨宗宝就绕到了庙后，往前走了三四十步，就是下边的山涧，涧水翻波搅浪，声如巨雷，震耳欲聋。宗宝在这悬崖之上探身一看，这山涧，看那涧水湍急，浪花飞溅，真有点眼晕。他撤回身来，往旁边无意中这么一看，嗯，这有个花布包裹。
师父，这是谁的？
老道姑一瞧，哎呀，这就是刚才穆桂英来此拿的那个包袱。
宗宝一听，这是穆桂英的包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师父，怎么光见包袱不见人呢？难道说他？这个时候老道姑也有点沉不住气了。
啊，看来这个姑娘她生来烈性，真的是跳涧身亡了吗？哎呀，我要知道他是这样的脾气呀，刚才我就把他收下。对了，也怨你呀，你是怎么把这姑娘给得罪的，跑到这儿来了啊？
宗宝说，师父，我没有得罪他，只不过是两句话呀，谁知道他竟是这个样子。杨宗宝哈腰把这包袱打开一看，里边是穆桂英穿用的衣服，在锦皮上放着一张纸，上边写着两句话：此去黄泉迷别路，了却尘世孽姻缘。宗宝一看，完了，这两句话就是他的绝笔书。杨宗宝看着剑下那咆哮的山水，俩眼发直啊。
老道姑在旁边说，你这个人呐，你怎么还在这愣着呀？啊，你还不快到前山告诉他的父母，找人去打捞尸首。
杨宗宝这阵好像如梦初醒，
啊啊啊，哦，是老师傅，我 这就去给他家里送信。杨宗保夹着那包袱转身绕回庙门之外，在树上解下马来，把这包袱往鞍桥上一绑，告别了这位老道姑，牵着这匹马顺着山路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往下就走。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，桂英啊桂英，难道说你我就是这三天的夫妻吗？你的脾气怎么就这么烈性呢？如今你真的死了，这就是因为我那几句话呀。我要知道这几句话能换来这样的结果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说呀。我要知道你能死，让我跪下我也跪，可是现在即使我跪你也活不了了，你也回不来了。又一转念，我就是到前边去告诉他的父母，惹得他父母痛哭一场，恐怕这个尸首也未必能够打捞得回来。那涧下的水流得那么急，他要从上边跳下去往哪儿去找尸首去？再者说了，找着尸首还不如找不着，真要见着他的尸首只能更增加我的悲痛。又一想，这次我到木克寨来要把这个穆桂英死的消息带回洪州去，我老爹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定怪罪我，说不定还得来个第二次辕门斩子。杨宗保是一边走一边想，这马也不骑，信步走到了一片树林子的旁边。宗保暗想，我对不起穆小姐呀，她是为我死的，她既然死了，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也罢，我跟她一起去就得了。宗保牵着马走到树林子里头，把马往树上一拴，往周围看了看，找了半天，找了一棵歪脖树，搬过一块石头放到树底下，解下丝绦挂在树上，绕到一起拴了个死扣，脚蹬着石头，手抓着绳套，在那自言自语：桂英啊，黄泉路上慢走几步，宗保跟你去也。说完话把脑袋往绳套里边一伸，脚底下一蹬着石头，心想这就遇事长辞了。咕咚，石头倒了，可是杨宗保没教这脖子勒得慌。宗保心想，这石头一蹬倒了，脖子应该勒得慌，怎么不勒得慌呢？抬头往上看了看，这绳套跟自己的脖子还是原样距离。嗯，这怎么回事？脚底下石头脚着没了。他用脚又蹬了蹬，这脚这么一动弹，这才发觉自己两条腿被人给抱住了。回头一看，抱他腿的正是木瓜。这只木瓜把宗保从绳套上摘下来了。哎，您站着您站着您站着，放在地上。哎呦，我说这不是我们姑老爷吗？我说您怎么跑这上吊来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啊？宗保说，木瓜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，姑老爷呀，我呀是闲下无事上后山打猎，远远的就看见是您进树林子了，所以我才赶到这儿来了。什么事儿要这么使您寻短见？宗保就把穆桂英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木瓜听完之后，哎呦，我说我们姑老爷，闹了半天我们小姐她死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哎，这是真的。哎呀哎呀，我说姑老爷呀，我们小姐不嫁你这个将门虎子倒还好，一嫁你这个将门虎子落了个香魂消散。我说少帅，不是我说你，像我们小姐到了洪州了，那您就得关照着点，干嘛呀还说那样的话？要没有您那几句话，您说我们小姐她能回来吗？啊，我们小姐她要不回来也不至于死了啊。啊，宗保说，就是啊，我对不起小姐，所以情愿与她同去。哦，您跟她同去，
不是该我说的，这又是您的不对了。您知道我们小姐死了，这个信儿您都不给带到了。哦，半道上您也去了，我们老庄主一概不知，我们小姐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叫什么事啊？您就是想死，也得等着把我们小姐这丧事办完喽，您再找个没人地方自个儿死去。杨宗保一听，哎，也对，木瓜，那如此说来，我跟你到前山去给老人家报信。木瓜说，这就对了，咱们一块走吧，您也别想死了。杨宗保牵着马跟随着木瓜，二番又来到了灵山木客寨。到了木庄主的宅院之内，一瞧大厅里边没人，宗保把这马呢交给木瓜拴在院子外头了，把穆桂英这包袱紧紧的在怀里边抱着往后边走。木瓜跟过来就说了，少帅呀，这包袱您也别老这么夹着了，您呢把它放到我们小姐那绣房里边去就得了，这个呢是我们小姐的东西。宗保说好。宗保夹着这个包袱来到后宅穆桂英的绣房，他挑帘笼迈步往里一走，抬头定睛一看，啊，杨宗保是捏呆的一愣。